圣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7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国副部长吉姆·查默斯星期一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正是密切关注中国，因为他们令人担忧的经济的疲软迹象可能会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压力。他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大幅加息的滞后的效应是澳大利亚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查默斯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他对大家对中国的经济表达的相当大的担忧是感同身受。他说，最近几星期和几个月中国的经济的疲软令人担忧，因为这个对澳大利亚有明显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的驱动力，但越来越多的不利因素导致中国陷入通货紧缩，并且引发外界的担忧，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直至7月的12个月内，中国的出口下降了 14.5%，外国投资已经降至1998年以来最低水平，青年的失业率亦都飙升至创纪录水平。当前中国的复苏因为房地产市场持续恶化、消费支出疲软和信贷增长下滑而受阻，促使当局大幅削减利率，并且承诺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但到目前为止未能够产生实质的效果，亦都未能够提振市场的信心。而同时，分析师亦都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估。中国是澳大利亚原材料出口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年贸易额达到2850亿澳元，约合1825亿美元。但是在外交的紧张局势下，坎培拉已经敦促是出口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查默斯说，在中国他们正在应对增长放缓、通货紧缩、房地产行业存在担忧，而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银行业方面的担忧，他们的出口亦都有所减缓。他说，他们尤其对中国是感到担忧，他们正是密切监控。查默斯说，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澳大利亚利率上升，澳大利亚的增长将会大幅疲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16个月内将利率提高4个百分点，以压制通胀，8月份已经连续第二个月维持利率不变。查默斯说，总体发展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澳大利亚的经济正在走弱。由于高物价和不断上升的利率削减了消费者支出，澳大利亚第一季的经济增长是 0.2%， 是一到一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查默斯说，虽然他不认为中国的问题会导致澳大利亚经济衰退，但是中国经济问题与澳大利亚急剧上升的利率结合起来，将会对经济造成压力。加拿大环境部长吉尔伯特星期六启程前往北京，参加治理气候变化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会议，这个将是四年来加拿大一位的部长首次访问中国。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一个月前访问中国参加类似的会谈，法国和德国等其他七国集团成员国亦都在新冠病毒旅行限制取消后派出了气候代表。吉尔伯特星期五对路透社说，他希望他们能够就一些有关气候变化的议题进行公开和坦率的讨论。他说，加拿大和中国都是排放大国，可能有他们能够合作的方法。吉尔伯特计划参加8月28号至30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他说，他希望讨论的这两个重要议题是甲烷减排和全球可再生能源目标。这两个议题在联合国今年稍后时间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之前正被讨论。他说，甲烷排放方面有很多容易实现的目标，这个他们能够与中国政府进行的一个讨论，他们可能是能够共同努力。吉尔伯特说，他还希望是跟进加拿大去年年底召开并且由中国主持的联合国自然峰会，峰会达成一份的保护生态系统的全球协议。加拿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中寻求中国在气候议题上进行合作。加拿大最近指责北京干预了前两次的联邦选举，并且在2021年前就被拘留的两名加拿大的男子进行了长期的对峙。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塞尔斯基上将说，俄罗斯正准备在莫斯科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再次发动进攻。 泽尔斯基星期五在他的电报频道上说，在富皮扬斯克和利曼方向经过一个月的激烈的战斗并且遭受巨大损失后，敌人正在重新集结军队与手段，同时投入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新组建的旅和师。泽尔斯基说，俄罗斯军队正在试图增加作战的潜力的水平，恢复积极的进攻行动。他没有提供详情，但是说俄罗斯人继续发动猛烈的炮击、迫击炮击以及空中攻击。他说，根据这种情况，他们必须立即采取所有措施，加强他们对受威胁线路的防御，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推进。英国国防部星期六在每日的乌克兰情报更新当中说，俄罗斯确实有可能在未来两个月中提高他们进攻富皮扬斯克和利曼的强度。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可能目标是推进到奥斯基尔河以西，在卢甘斯克州的周边建立一个缓冲区。富皮扬斯克战前的人口大约27,000，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没多久是占领了这座城镇，但是乌克兰军队去年9月发动闪电攻势，又将富皮扬斯克夺回。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伊朗的军事合作不会屈从于地缘政治的压力。华盛顿之前据报要求伊朗停止向莫斯科销售无人机。俄罗斯国家新闻社俄新社在星期六报道说，里亚布科夫说没有变化，与伊朗的合作将会继续。他说他们是独立的国家，不屈从于美国和他的卫星国的指令。金融时报在本月较早时候引述一名的伊朗官员与熟悉会谈的另外一人提供的消息说，美国是正在向伊朗施压，要伊朗停止出售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使用的武装无人机。伊朗承认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但过去表示是在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提供。莫斯科否认他们的军队在乌克兰使用了伊朗的无人机。白宫的一名官员在6月表示，伊朗在2022年8月以来向俄罗斯转交了几百架无人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国防部宣布向台湾出售新一批价值5亿美元的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及相关的设备。另外亦都会讲到中国的房地产公司接连爆雷，中国经济复苏只剩翻泡影。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这个周末访华，面临经济困境，北京反应积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本周末对中国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这次访问已经酝酿几个月咁耐，恰逢拜登政府发布限制某些美国对中国投资的行政命令之后没几耐能够最终成行，凸显在美中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之下，华盛顿和北京都有意推进这次访问，从而使到两国关系企稳。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困境之际，北京希望借雷蒙多访问扭转外界认为中国不再对外国企业友善的印象，但不预期访问会有任何的突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8月27号至30号前往中国访问，行程包括北京和上海。他将会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以及美国商业领袖举行会谈。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表示，雷蒙多期待着就涉及到美中商业关系、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潜在的合作领域和中方进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欢迎雷蒙多到访是因为他在一系列中国关心的经贸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哈夫鲍尔说，雷蒙多在涉及到商品及服务贸易、各类的电子服务、技术流动以及是双向投资流动的所有交易当中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表示，他猜测中国当局会对此感兴趣，并且会对他进行详细询问。美国政府的有关限制措施的限制范围是什么？美国仍然允许哪一些的商品、技术和投资流动，哪一些的基本上是被禁止或者是受到严格的审查。 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中国某些敏感技术领域进行投资，目的是在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技术。该个行政命令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雷蒙多所在的美国商务部，无论是外国对美国的投资还是美国对外国的投资，都有相当的发言权。不过就在美中双方正式宣布雷蒙多访华的消息之后，美国政府意外地取消了对27家中国实体的制裁，这个被广泛视为华盛顿向中国方面作出的一个善意姿态。这27个中国实体被从未经证实的清单当中是移除，其中有化学公司、锂电池材料制造商广东光华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是传感器制造商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等。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善意姿态表示欢迎。中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此举对恢复两国企业之间的正常贸易是有利的，亦都符合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这次的雷蒙多中国之行之前，已经相继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以及气候特使克里等三位拜登政府的重要官员先后在短短一个多月里面连续访问中国。这些会议有可能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秋季赴美出席 APEC 领导人峰会，并且同拜登总统会晤铺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8月22号表示，雷蒙多这次的访华符合拜登政府一贯的对华政策，即是美中两国需要密集的外交来管理彼此之间的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使到它不至于演变成为冲突。沙利文表示，雷蒙多部长将会带着这样的讯息，即是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欧，而是要降低风险。这个意味着在我们的继续保持我们的经济关系以及贸易关系的同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是确保有韧性的供应链。预计雷蒙多将会访问期间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和其他的负责经济政策制定的官员、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拉克帕加德对美国之音表示，雷蒙多可能会向中方提及到一系列美国关切的问题。帕卡德表示，他会提出这些会议题，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否会成为耳边风，因为北京方面可能会辩称，我们本不打算采取这些行动，但是这些针对你们对半导体以及先进计算机出口管制的回应。我是不知道这个会得到多少的回应，但是他是确认认为双方进行对话是积极的，他是希望这个不单是双方抱怨的场合，虽然他是认为进行交流很重要，但是亦都希望看到一些进展。帕加特亦都表示，他不预期雷蒙多此行能够在关键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这个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拜登政府面临着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帕加特表示，拜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有被限制住，因为他们正受到来自国会的压力，要求他们继续加大紧绷的局势。帕卡特说，我认为对拜登政府承受了很多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不要在中国问题上显得软弱，这个可能会阻止两国在经贸关系上出现任何大规模的缓和，即使双方都希望出现这一种的缓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曾经表示，他不认为雷蒙多访问会取得根本性的重大的成果。他对媒体说，我们派遣内阁官员前往中国并不是为了改变中国，我们亦都不指望这些对话会改变美国。相反，通过这种高层次的接触，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确保在双方的关系当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稳定的基础，即使是在多个领域，我们都是在激烈竞争。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说，共和党国会议员警告雷蒙多，在他即将前往中国的访问当中，不要让中国介入美国的出口管制问题。报道表示，雷蒙多可能会宣布和他的中国同行是成立一个工作组，重点关注美国计划对投资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监管。彭博社最早披露了美中两国商务部可能会成立工作组的消息，该个工作组将会讨论美国对系企业向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措施。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麦考尔 加拉格尔、金影玉以及参议员哈格蒂上个星期五联名系致信雷蒙多以及国务卿布林克。信里面系写话，当中国在无意放弃当初促使美国实施管制的政策的情况之下提出成立工作组的时候，美国应该是停止上钩。议员是写话，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不应该成为谈判的内容，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关于美国出口管制的性质以及范围的决定应该是在华盛顿作出，而不是在北京。雷蒙多对中国的访问亦都正值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住增长停滞、房地产危机、出口低迷、青年失业率高企以及是消费者信心不振等问题。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使到北京有更多的理由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说，作为负责在海外推动美国企业利益的内阁官员，中国政府可能会借雷蒙多到访的机会尝试展述中国对外国企业仍然友好，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继续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包括日常家居产品，亦都包括好像是技术产品、高通、苹果等等在中国的产品。哈夫鲍尔表示，中国当局想要试图打消他们对待商业非常之不友好的观念，特别是对待私营企业以及是外国公司，这个将会是他们和雷蒙多讨论的一个话题。他们可能会发表某种的声明，表明中国对商业是开放的，一旦企业进入就会减少监管审查等等，这个是他们可能会具体采取的措施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三8月23号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约$5亿的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及相关的设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决定批准对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出售一笔可能的对外军售，包括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以及设备，价值大约$5亿。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已经向国会通报这项的军售必要性的凭证。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亦都在原维系推特的 X 平台贴出了国防部的声明。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已经采购红外搜索跟踪系统整合与测试支持以及设备、飞机和弹药支持以及支持设备、软件交付与支持、零部件、消费品以及附件、修理以及退货支持、出版物以及技术稳健、人员培训以及培训设备、研究与调查、美国政府和合同商工程、技术和补给支持以及其他相关补给和项目支持的要素。这个的采购不含重要防卫的设备，估计总金额是大约$5亿。声明当中还指出，以一次一个意义销售和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美国法律以及政策是一致。声明表示，此一意义销售符合美国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他支持了接受方持续现代化他军队以及是维持可信防卫能力的努力。意义销售将协助改善接受方的安全，并且协助维持地区政治稳定、军力平衡以及经济进步。而此外，声明亦都提到，这个的意义销售将会改善接受方应对是当前与未来威胁的能力，它是有助于接受方保卫它空域的能力，为地区提供安全，并且透过它的 F-16 战机项目增进以及是美国相互操作能力，接受方将会毫无困难地将这个设备融合到它们的军队当中。声明当中表示，这一笔的意义销售的设备和支援将不会改变地区基本的军力平衡，亦都不会对美国备战能力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个的意义军售的合同商是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亦都是 F-16 战机的制造商。国防部说，这笔意义当中的军售提到的是最高预估价值，实际金额依据最后的需求、预算授权以及签署的协议可能会低一些。
拜登政府在7月底才宣布使用总统提取权对台湾提供 3.45 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这个也是美国首次使用这个总统授权从美国现有库存提供台湾武器、设备和服务。中国政府批评美国对台军援将台湾变成火药桶、弹药库，只会加剧台海兵凶战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8月23号表示，政府对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非常坚定，台湾举行了纪念823炮战，亦称金门炮战或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65周年的活动。这一场危机是驻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共的解放军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直接大规模战斗，然而要维护和平必须要强大自己，因此政府落实国防改革，推动国防自主，不断提升国防的战力和韧性。蔡英文说，中国战机和军舰上个礼拜六再次包围台湾，在这个有争议的岛屿周围进行了最新的军事演习。中国官方新华社说，这些演习是为了测试中国军队夺取对空中和海洋空间的控制权，和在实战条件下作战的能力。这些演习被视为对台湾副总统赖清德8月12号过境美国的回应。过去一年，中国大幅增加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开始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伙伴关系。北京认为台湾是它的领土一部分。美国、日本和南韩同意深化军事合作，并谴责中国的危险和侵略行为。此前，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8月18号在马里兰州的美国总统度假胜地大卫营举行过三边峰会。北京对开战的准备程度如何呢？中国夺取台湾是认真的。退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前驻日本外交官格兰特·纽瑟姆说，纽瑟姆目前在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任职，他们已经万事俱备，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面对此进行测试，他们有导弹、网络战和电子战，他们的军舰和飞机在周边来来去去。我认为他们今年秋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登陆演习的彩排，他对美国之音说。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认为，北京认识到任何军事行动所涉及的风险，跨越100英里海洋的两栖行动针对一个防御攻势相当好而且地形相当险峻的岛屿，这个仍然是一项高风险的行动，所以我认为北京的领导层非常清楚这一点。我确实认为他们专注于其他胁迫工具、其他形式的军事压力、虚假信息以及试图影响台湾的政治，约翰斯通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如果中国政府觉得必须使用武力，它是会使用武力的。我确实相信这个仍然是一种不是太过可能发生的情况，至少目前是这样，他补充说。华盛顿长期以来对是否对台湾进行军事干预持有战略模糊的政策，然而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正在加强军事合作应对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行动。分析人士约翰斯通说，日本在美国的印太地区防御态势中占有核心地位。从军事角度来看，首先是日本驻扎住50,000名的美军，美国在该地区前沿部署一些最重要的能力都在日本，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可以从那里投射力量的地方。然而纽瑟姆认为联盟需要更好协调，他曾经是驻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第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联络官。虽然美日已经有60多年的防务联盟历史，但美国和日本之间并没有联合总部，所以这个是令人困惑的，需要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纽瑟姆说。作为2024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辩论日本军事指挥结构的改革，来到促进与日本军队更好协调。同时，日本去年宣布到2027年将它的国防开支增加近一倍。日本正在建立自己的能力，但它并未有以一种非常系统深思熟虑的方式去做，纽瑟姆补充说。但是一旦他们做啱了，那将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个确实取决于美国人非常密切的营运关系。当你将美国和日本结合起来时，从中国的角度去看，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分析师约翰斯通话，随着日本军事能力的增强，该联盟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强国，它拥有各种能力，例如它拥有 F-35 战机、一支非常现代化和有能力的海军，以及强大的导弹防御能力。现在它们开始实施新的国防战略，投资远程打击导弹能力。它说，民意调查显示，自2022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公众对增加日本国防开支的支持率越来越高。我认为是乌克兰战争真正让日本公众明白，在21世纪仍然有可能发生重大战争，尽管这个令人震惊，日本需要准备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自己。约翰斯通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东京居民都支持增加国防开支的。我们是一个岛国，我们需要导弹和战机，我们需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办公室工作人员栗川龙一说，东京居民西泽正香表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日本需要投资国防。虽然日本有自己的自卫队，但他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外部攻击。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有可能战争的问题，所以没人能够预测结果是怎样，或世界将会如何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发自东京的报道。
中国房地产公司碧桂园爆发债务危机，连国有房企远洋集团亦都爆雷。同时，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融国际信托亦都经传理财商品停止兑付。分析人士表示，这些企业接连爆雷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中国经济下行，亦都凸显了中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如果想期待中国经济能够复苏，恐怕只是泡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曾经被誉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模范生的碧桂园，上个礼拜证实没办法去支付两笔共计大约$2,250,000的国际债券的票面利息。碧桂园直接表态，估计今年上半年的亏损将会高达550亿元人民币。14号，碧桂园再因债务问题恶化，暂停了旗下11支债券交易，共涉及到157亿元人民币，使到该公司股价暴跌，至此一路走低。这个是继两年前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之后，又一个中国千亿级别的大型建商爆发债务危机。就连从事不动产开发的中国国企远洋集团亦都未能够在13号的宽限期结束之前去支付$2,094,000的债息。但是碧桂园和远洋集团目前尚未构成真正违约。碧桂园跳票的两笔美元债息正处于30日的宽限期，远洋集团亦都喺度争取豁免违约，延至到去9月30号先至支付利息。同时，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融信托亦都传出因为投资房地产而受累。自8月4号起，陆续有咸亨国际、金博股份同埋南都物业等几间上市公司发布关于中融信托产品预期兑付的提示性公告。据中国传媒财联社报道，中融信托暂停兑付的产品至少达到3,500亿元人民币。中植集团是正规银行体系外运行的信用中介机构，涉足信托公司财富管理和私募股权等，旗下的公司和有关的公司众多，常被称作中植系，管理住约10,000亿人民币的资产。中植系是中国很多房地产企业背后的金主，在近年地产行业直接从银行贷款受限之下，很多开发商转移向中植系旗下的中融信托等公司融资。数据提供商融益信托的数据显示，中植集团最重要的投资之一就是持有中融信托33%的股份。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融信托受托管理的资产总规模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现居美国，曾经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执教的夏业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碧桂园原本是一间家族的企业，创办人是杨国强。杨国强的女杨慧妍今年34岁，她从美国留学归国之后就逐渐接管这间公司，成为企业的新掌门人。25岁就跃居中国女首富，之后更加数次名列富比世亿万富翁榜。中国经济周刊8月9日话，杨慧妍卸任碧桂园旗下真诚碧桂园的董事长职务，并转赠名下所持有的两成碧桂园基金约8亿2600万美元俾佢嘅父亲同埋妹妹所属嘅国强基金会。夏业良表示，杨慧妍喺辞职之前仲不忘将资产整合到家族企业里面去，呢种操作令好多网民同埋投资者感到非常生气噶。对照佢喺辞职发布会上强调，碧桂园其实唔系家族企业，显得既讽刺又意味深长。夏业良话，在中国任何一间私营企业要想做大，都不可能不同官府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所谓的红顶商人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哪怕一开始是自己一针一线白手起家，但到后来如果没有政府官员在背后支持撑腰，是不可能成为行业老大的。因此无论是恒大定是碧桂园这样的巨型企业，都是同中共高层有着非常密切的政商关系。夏业良表示，之所以会说意味深长，是因为当企业出现巨额亏损的时候，一般都会认为责任在企业家和管理高层，但在中国实质不然。因为中国政府和官员和这些企业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碧桂园亦都认为不应该由企业单方面去承担责任。因此杨慧妍的碧桂园其实不是家族企业的这一番话，等于是对公众不敢公开表明的一种交代。中植系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夏业良说，中植系的创办人解植坤生于黑龙江，原本只是一个印刷厂的工人，后来成为厂长，之后又陆续经营面食厂、服装厂、储木厂、水泥厂和养殖场，接着就收购黑龙江五营区各有不良资产，并盗卖东北红松而发了大财。夏业良说，解植坤的哥哥解植春曾经任光大集团、中国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发起设立的国有大型综合金融控股集团副总经理、中央汇金公司总裁以及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好似中央汇金公司总裁呢一种职务，因为佢为国有全资嘅企业，所以一般都唔可能由私营企业家嚟到担任。亦就系话，只有政府官员或者有官方喺度幕后紧密支持嘅人，先至能够胜任咁重要嘅职务。佢话，正因为解植坤嘅大哥担任咗国家重要金融机构负责人，先至令到原本一直从事实业嘅解植坤逐步涉及到金融的领域，并扩展到信托、私募基金、保险、人寿等各个行业，让中植系成为一个上万亿资产的大公司。夏业良表示，不论碧桂园定是中植系都有官方的势力在背后撑腰，所以政府官员不能够只在企业获利时分享暴利，在企业遇到困难灾难的时候就撇清责任。事实上，政府亦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夏业良说，
在中国目前这个金融环境下、金融政策下，这些企业连续暴雷，它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的金融市场是缺乏有效监管。
在中国目前这个金融环境之下、金融政策下，这些企业连续暴雷，它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的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他表示，中国虽然成立了包括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还有电监会、煤监会等各式监管的机构，但这么多藏家屋的 監管機構卻沒有起到監管責任。例如西方國家的大公司一般都會實施再保險制度，就是萬一這間公司破產了，至少還有再保險公司為保險公司負責。保險公司來到為一個普通的實業公司或者是金融企業負責，但中國一連串的監管都失敗，就不單是一間民營企業的問題了，而是整個金融體系和制度方面的金融政策失靈的問題。碧桂園在8月11日發表致歉函，表示尋求更多時間全力以赴補交付，化危機為新機。他的公司微信公眾號亦聲明堅持不躺平。中融信託8月14日在他的官方網站發表聲明，提醒投資者警惕不法分子利用這件事來到詐騙，但未對預期兌付等問題進行正面的回應。前恒大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廷在微博發帖，建議政府要出手幫忙碧桂園等優質民營房企，因為如果第一大房企轟然倒下，就會衝擊到市場的信心。經濟恢復、金融風險、居民購買房產預期以及上下游60個行業關係到幾千萬人的就業。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傅凌輝在15日的記者會上說，碧桂園的問題是階段性的，隨著房地產市場政策調整優化，房企風險有望逐步得到化解，那就意味著碧桂園和中植系的債務危機似乎還在中國政府可控的範圍內，但專家的看法不以為然的。中國金融學者何光兵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的經濟約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是靠房地產行業來到支撐，如果房企接連爆雷，不單止會令到本已經萎靡不振的房地產市場更加失去投資者信心而雪上加霜，更加會直接傷害中國經濟。他表示，跟恒大比起來，恒大的投資多樣化，如果單就房地產開發來看，碧桂園比恒大更加大，是中國第一大，它主要在中國二三線城市建設大型的項目。彭博資訊的分析，碧桂園的危機可能會影響到651,000套預售屋的交屋。中國媒體第一財經的統計則是有900多萬套房源會受到影響，波及到幾百座城市。何光兵表示，這一連串的企業爆雷的根源來自於中國經濟下行，老百姓買不起樓，建商想降價求售又被官方通報並罰款，當然會承受不到啦。如果政府允許打折扣去賣屋，說不定建商還能夠自救。建商最怕的不是虧損，而是資金斷裂。他表示，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企業分為三種形式，好像中石油、中石化這種國營企業本身已經是壟斷的行業，但他們十年來共獲政府補貼超過1,000億元，中國經濟指望不上他們。其次就是民營企業，但近年來政府出重手去整縮保教業，亦都採取三條紅線打壓房地產行業，並對互聯網大廠進行反壟斷調查等，整到民企朝不保夕。他說第三個就是外資企業了，在美中關係惡化、中國高階芯片遭到美國圍堵和擴大實施反間諜法下，很多外資怕被波及而撤離，或者採取中國加 N 的模式，譬如蘋果產業鏈的富士康跑去越南設廠，特斯拉亦都移至印度設廠，這些企業一搬走就會連帶很多相關的中上游業鏈亦都一並帶走，如果他們留低在中國，就可以擴大產業鏈，留住很多工作職位，解決中國的失業問題。
根本原因就是外資被嚇跑了，這個民企呢被已經被整死了，或者是奄奄一息。
江兵說，根本的原因就是外資來被嚇跑了，這個民企已經被整死了，或者是奄奄一息了。台灣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投資消費與出口一向都被視作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但是中國在這幾方面都在衰退，失業率近屢創新高，一再削弱中國經濟復甦的力度。蔡明芳說， 房地產的問題只是中國經濟狀況不佳的一種表徵和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個鐘頭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個鐘頭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亞洲3號衛星收睇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仲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冇干擾嘅。請按以下列嘅數據調校你嘅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 18，位置東京138度，頻率12429兆赫，極化方式水平極化，符號率每秒鐘3.33兆符，前向九錯1/2 ，Surface ID、SID 或者係虛擬頻道係1，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係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係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内战于1865年结束后冇几耐，成千上万嘅美国人开始涌向西部，开发嗰度大片嘅土地。呢个大规模嘅西部拓殖运动持续咗将近40年。原本辽阔荒芜嘅西部，过咗冇几耐就注满咗移民。而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亦吸引了很多人去淘金。大众围住发财梦涌向金矿，虽然少数人找到了金，但是等待大部分人的只有艰苦的工作和高昂的物价。身上的钱用完之后，他们放弃了寻找黄金的梦，但是他们留在加州成为当地的农民、生意人或者劳工。当然亦有啲人始终冇放弃发财梦，佢哋掉头向东，喺加利福尼亚同密西西比河之间嘅荒野寻找黄金同白银。民众先喺内华达，后来又喺爱达荷同蒙大拿地区发现咗金同银，仲有人喺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同达科他地区发现咗黄金。每一次新的淘金热潮出现，就会将大量的人从东部吸引到西部。采矿营地亦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商店、旅店甚至地区报纸的小城镇。不过绝大多数这样的城镇只在淘金热旺盛期才存在，一旦找不到黄金，这些城镇亦就衰败了。在一些金矿区，大金矿公司将成片的土地从最早一批地主那里全部买下来。这些公司带来了采矿机械，能够在地下很深的地方采掘，然后从金矿石中分离出金。这些公司需要设备和其他供给，于是运输公司应运而生。他们靠牛拉大车，一点一点的将矿业公司所需要的供给缓慢的运来。人随之修筑了道路，甚至在一些地方建起了铁路。从金银矿中获得大量的财富，通常又被投资到其他的行业之中，例如海运、铁路、工厂、商店和土地。这样西部就出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亦有所改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决定离开挤用的东部，到西部开始新生活。 部的大城市亦继续发展，出现了新的工厂和工业中心。人离开农田，涌向城市找工作。这些工业中心的发展带来了对食品，特别是肉产品的大量需求。而芝加哥迅速成为了肉制品的加工中心。铁路将家禽家畜运到芝加哥，那里的包装公司将它们宰杀做成肉制品，销售到东部市场。一些特殊的火车车厢能够使肉制品保持低温，这样这些肉上市的时候仍然是新鲜的。随着肉品工业的发展，人对鲜肉的需求亦正在增长，这个就是需要越来越多的牛。在德克萨斯有几百万只牛，但是人设法将这些牛运到东部的市场。最近的火车站在密苏里州的石代利亚，有1000多公里远。有些养牛户就想，如果一路赶住牛，被牛在沿途的草地上食草，这样走到火车站或者都可以的。于是1866年初，一些德州养牛户决定试下，他们赶住26万多只牛向石代利亚出发。这个初次尝试遇到很多问题，农村很荒凉，草地和水有时很难找到，土匪和印第安人跟踪牛群，等机会来到偷牛。有些地方的农场主还将农场用山栏围起来，阻挡了牛群的路。这一大群牛大部分都在路上走失死亡，但是养牛户相信他们已经证明长途赶牛到火车站是行得通的。他们觉得一定能够找到一条更好有大量草地和水的道路通往火车站。在刚才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了美国西部的养牛户试图将牛卖到东部的市场，但是苦于运输不便。在跟着下来，我们就看看养牛户是不是找到更好的运牛之路。牛农找到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叫公司向西部加州铁路一直延伸到堪萨斯的阿比林，而从德州到阿比利尼有一条比较好行的小路，叫做骑射母。于是牛农开始沿着这条路赶牛，经过奥克拉荷马进入堪萨斯，到了阿比林之后，牛农将牛赶上火车运到芝加哥。后来的四年里面，超过150万只牛经过骑射母小路北上进入堪萨斯，随着铁路线继续向西伸延，人还发现了更好行的运牛小路。这样的赶牛之旅一般都是从春天开始，牛农派牛仔帮助他们寻找开阔的草原，等牛来到草场之后，牛仔在小牛身上打上烙印，表明他们的主人是谁。然后牛仔就叫这些小牛和他们的妈妈一起在广阔的草场上等候一年。其他牛就被集中起来，搭上通往堪萨斯的漫漫长路。通常每个牛群有2500至5000只牛，由12至20名牛仔负责赶牛。牛仔的工作很辛苦，他们要不分日夜的将牛赶在一起，还要时刻确保牛群不要受到坏人或者印第安人的侵扰。他们不能够让牛行得太快，不能够让牛逃跑，因为如果牛行得太快，他们的体重就会下降，这样就卖不出好价钱了。牛仔每日只能够赶牛20至30公里， 每日出发之前要令啲牛整个晚上加上大半个早晨埋头食草。喺水草丰美嘅地方，牛仔会俾牛群慢慢行，咁样就可以将牛喂得更加肥，卖多一啲钱。喺19世纪80年代初，牛嘅价格上涨到每一只系50美元，好多牛农发咗财，养牛好赚钱，投资5000美元，喺4年之内就能够赚到45000美元。于是越嚟越多嘅人开始养牛，而老牛农大大增加咗养牛嘅规模。喺几年之内，已经冇足够多嘅草地嚟到养呢啲牛，特别喺铁路沿线，市场上嘅牛肉过多，肉价开始下跌。后来有2年嘅冬天非常寒冷，几十万只牛被冻死，随后又有1年夏天大旱，好多草干死，结果成千上万嘅牛又被饿死，整个养牛业几乎到咗崩溃嘅边缘。牛农仲同农民以及羊农产生咗矛盾。嚟到西部嘅农民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呢啲土地系牛农养牛用嘅。农民喺土地周围竖起山栏，仲耕作土地种农作物。其他一啲定居者就带嚟咗好多羊，牛同羊争夺草地，通常赢嘅都系羊，因为喺羊食过草嘅地方，牛就唔会食噶啦。暴力亦随之发生，牛农为咗控制土地，同农民同埋羊农发生争斗，结果牛农无法只唔划定自己嘅土地，并且用山栏围起嚟，同时削减牛嘅数量，佢哋再唔能够喺公共土地上随意放牧。到19世纪后期，牛仔嘅时代行将结束。但是牛仔的故事和他们艰苦的生活没有被人遗忘，即使在今日，我们仍然会在电影、电视和书本上看到他们的身影。当一个人想到美国的狂野西部时，他可能不会想到打开通往西部之路的矿工，亦可能唔会想到修建第一条横贯美国嘅铁路嘅工人，亦可能唔会想到嗰啲慢慢西进、围起土地、耕作农田嘅农民。狂野西部只系意味住一个经典嘅形象，嗰、那个就系牛仔。佢哋喺漫长嘅道路上，为咗保护牛群而艰苦战斗嘅故事，总系令人激动万分。好多作家都着笔描述牛仔嘅故事。或者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位来自东部的年轻作家，他叫做欧文·威斯特。他曾经养过几年牛，后来在《维吉尼亚人》这本书之中描写了牛仔的英雄事迹。另外一位从东岸来到西部了解牛仔生活的是画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雷明顿只是做过2年牛仔，但是他此后的一生都在创作以西部为题材的绘画和书籍。他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使无数从来未见过真正牛仔的人领略到美国的西部风情和牛仔文化。牛仔形象还活跃在音乐之中，牛仔有自己的歌曲，这些歌曲讲述他们的问题、希望和感受。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他的妹妹闹交，就走去李华那里诉苦。他们会提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alk to a brick wall 以及 get the picture。
Hey, Li Hua.
Larry, 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的？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my sister. She'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she's not serious about applying to college. No matter what I say, she just won't take my advice. Sometimes talking to h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我和你妹妹高中毕业，唔想读大学，无论你点样劝佢，佢都系唔听。啊，系啦，你头先话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做咩要对住砖墙讲说话？
Not literally talk to a brick wall. I'm saying talking to my sist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A brick wall doesn't listen, doesn't respond, and doesn't care. And that's what it's like to talk to my sister about college.
哦，我明啦 ，talk to a brick wall 就系对牛弹琴。你同你妹妹苦口婆心讲咗半日，但系佢连一句话都听唔入耳，你就好似对住一面墙讲说话一样。
Right,
Larry， 唔好咁担心，你讲咗半日，唔多唔少都系会有啲用嘅。
I suppose you're right. I guess she's just at that age where she doesn't like to hear advice from other people. My parents have been feeling the same way lately when they speak to her too.
其实唔单止系青春期嘅后生仔女咁固执，有阵时我同我妈妈讲说话，亦都觉得 I'm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佢点都唔肯听我嘅说话嘅。
Your mother? But she's such a sweet lady.
Larry， 你唔知啦，我次次同佢讲我毕业之后要留喺美国揾工，佢点都唔肯。无论点讲，佢一定要我翻中国。我觉得自己真系好似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that does sound frustrating.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我先唔理佢讲乜嘢啊！我嘅人生我做主啊！
I bet your mother feels like she's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when she speaks with you, the same way you feel about speaking with her.
Larry, 你唔好笑啦！你谂下，妈妈唔了解我，唔支持我，我几难受啊！
Yeah, I get the picture.
You got a picture? 乜嘢相啊？俾我睇下。
Not a picture, the picture.To say that you get the picture means that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Oh, I get the picture. 就是说我明白。
Right. You can imagine that knowing about something creates a picture in your mind.
是 get the picture. 就好像看到人脑里面所想的画面，也就是了解人的想法。
Sometimes it's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y other people want what they want. And it may seem talking to them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But you have to have patience. Hopefully, someday your mother will get the picture.
是啊，要想人了解自己的想法，有时要花多啲时间同耐心。我想你妹妹迟早都能够了解你的想法。She will get the picture.
You don't understand, Li Hua. If my sister doesn't get the picture now, it might be too late. What if she doesn't get into a good college?
哎，你唔好净系挂住你妹妹啦，谂下我啦。我妈妈一定要我一毕业就翻中国，我点算啊？我必须揾到一个一直留喺美国嘅原因，说服我妈妈。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You get the picture, Larry?
I think so.
你可以帮我揾工噶。
Oh, right. I get the picture now. I will certainly try my hardest to find you a great job.
Larry, 你真系好啦，时时都估中我谂紧乜嘢嘅。
Well, I almost got the wrong picture a second ago.
哦，你差啲估错。哎，你以为我讲乜嘢啊？唔通话我嫁俾你，你就想啦。
Li Hua, let's not worry about that. Let me think how we can make your mother happy. She's always nice to me. Maybe if I talk to her, it wouldn't be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唔怕咪去试下咯。不过我妈妈好硬颈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lk to a brick wall， 意思咧就系指对牛弹琴，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the picture， 意思就系指理解其他人嘅心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嘅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